各位通讯朋友好，欢迎收听不爱旗下播客小宇宙每日观测。我是茉莉。
我是白桦。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几件值得关注的事。先从一个让人揪心的案例说起。福建晋江鞋厂的那场大火背后暴露出的消防隐患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没错，还有足球圈里那些真真假假的咒术巫蛊传说。我们看看竞技体育高压之下，为什么这种迷信会反复出现。
最后也要关照一下我们自己，人到中年，现金流、肌肉、睡眠这三个账户到底该怎么稳住。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晋江鞋厂这场火灾。28条人命，这个数字太沉重了。更让人觉得揪心的是，起火点在1楼，为什么整栋楼的人都跑不出来？茉莉，刚才我们说到，很多时候真正的杀手不是火本身。
对，是烟，而且是剧毒的烟气。鞋厂生产用的聚氨酯、EVA、橡胶这些材料，燃烧起来热释放速率极高。有一个让人后背发凉的数据，一个泡沫鞋底烧起来的浓烟，可能在几十秒内就让一个房间达到致死浓度。在这种情况下，人吸入一两口就可能失去行动能力，这才是造成高密度伤亡的根本化学原因。
几十秒，这个速度完全超出了普通人的直觉。而且烟不只是毒，它的蔓延方式非常致命。涉事的鞋厂是一个典型的多层三合一建筑，生产、仓储、住宿全在一栋楼里，没有有效的防火分隔。白桦，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关键的建筑物理现象，叫烟囱效应，对吗？
没错，一旦一楼起火，高温烟气会以每秒数米的速度，沿着楼梯间、管道井这些垂直通道向上猛窜。整栋楼的楼梯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变成了一个充满致命毒烟和高温的烟道。这本该是唯一的生命通道，却成了死亡陷阱。
这种情况就更凸显了逃生通道畅通的重要性。当我看到报道，这次事故里有遇难者的遗体是集中在被锁闭的安全出口前面的。
是的，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悲剧，现场逃生通道存在被占用、封堵甚至上锁的问题。楼道里还可能常年堆着杂物，起火后厂区里的人曾试图自行扑救，这又耽误了最宝贵的报警和疏散时间。结构上的隐患和应急时的决策失误全都叠加在了一起。
那么从建筑消防设施的角度来看，什么样的设施是能真正在关键时刻挡住烟雾、争取时间的呢？我们常听说的自动喷淋系统，它到底有多大作用？
自动喷淋系统的效果有非常明确的数据支持。有统计显示，在装有正常运行的喷淋系统的建筑里，火灾致死率可以降低 80% 以上。它不是说像电影里那样天花板上的所有喷头一起喷水，而是通过感温元件，哪个地方温度达到临界点了，哪个喷头就自己启动，在火灾初期就能有效控制火势并降温降烟。
80%以上，这个数字太关键了。但你刚才强调了一个前提，是正常运行的喷淋系统。晋江地区大量的中小厂房是不是其实并没有满足这个前提？
问题就在这里，这些厂房普遍没有按照规范安装，或者安装了也因为水压不足、管网锈蚀、形同虚设。另一个同样被忽视的保命设施是防火门，被消防专业人士叫做积德门。它能在一定时间内阻止烟和火的蔓延，但很多厂房为了省成本，要么缺失，要么用普通门代替，烟气就毫无阻挡地灌进了楼梯间和上层空间。
面对这种现实，员工自身的逃生知识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茉莉，我们很多从小到大深信不疑的常识，比如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冲进浓烟找路，或者躲进没有窗户的卫生间等待救援，放到真实的火场里，可能会加速悲剧的发生。
这正是需要被更新的认知。湿毛巾它无法过滤像一氧化碳这样的气体毒物，也挡不住烟气的高温对呼吸道的损伤。面对充满剧毒高温的浓烟，最需要记住的原则其实是一句八字口诀，叫见烟关门，小火快跑，浓烟留守。
我们把这个原则拆开来说，假设我现在听到警报，开门一看，楼道里已经满是浓烟了，我该怎么办？
这时候你必须立刻把门关上， 门是你在生死关头最可靠的屏障。关上门后，用湿布、胶带把门缝堵死，防止烟气渗入。然后退回到一个有外窗的房间，关好那道门，在窗口用显眼的东西呼救待援。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临时避难区。
那在决定开门逃生之前，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让我知道我能不能跑？
有一个关键的动作是摸门，别直接开门，先用手背去摸门板或者门把手。如果已经烫手了，说明门外温度极高，开门的一瞬间，新鲜空气涌入，可能直接引发轰然，让整个空间瞬间被火吞噬。所以，只要摸到门发烫，就绝对不要开门，必须留守等待救援。
把这个原则反过来，只有当楼道清晰，摸门不烫，我们才必须立即跑。
对，这时候就是小火快跑的情况。要立刻从楼梯向下疏散，而且一定记住严禁乘坐电梯，因为这些原则的背后是对现代建筑火灾里火和烟速度的深刻理解。
既然建筑和火灾科学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合规的喷淋和防火门能将伤亡率大幅降低，那为什么在像晋江这样的产业密集区，这些隐患还是反复存在，甚至酿成惨剧呢？这背后恐怕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了。
这就触及到了一个结构性的困局。传统产业密集区的地方治理里，熟人社会和关系社会的特征比较明显，加上地方政府会担心一旦爆出重大事故，可能导致整个区域产业停摆，或者引发严厉的追责。在这种压力下，客观上就存在瞒报或者压低遇难人数的动力。
瞒报的动机确实存在。按国务院的条例，28人遇难已经属于特别重大事故，要由国务院或者授权部门直接组织调查的。如果调查层层下沉，就可能出现信息失真的情况，这在过往同类事故里也发生过。
对，高层的调查要求和地方的保护倾向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而且落到日常监管上，属地监管者和企业之间常常陷入一种猫鼠游戏。检查的人来了就关电闸应付一下，人一走马上恢复原样。企业对于投入资金进行消防整改，普遍缺乏内在的经济动力。
这些制度性的风险离我们每个普通听众听起来很远，但就像我们今天聊到的，当那些被锁死的安全出口和形同虚设的消防设施成为常态时，我们作为身处其中的人，有没有什么可以为自己做的？
这恰恰是我们今天聊这些细节的初衷。我们没有办法立刻改变结构，但我们可以从认知和微小的行动开始。比如说，平时在上班、逛街或者回到自己住的小区时，可以有意识地留意三件事。第一，安全出口的楼梯通道是不是畅通的？第二，楼道里的墙壁防火门是不是被人用砖块、灭火器给强制敞开了？第三，楼道里有没有堆放杂物？
这些细节平时是麻烦，灾时就是生路。你看到防火门被敞开，随手把它关上，这就是为所有人储备了一次逃生的可能。如果发现通道被杂物堵死了，可以向物业或者通过相关渠道向消防部门反馈。
没错，为唯一的一条生命通道做好储备，这个意识本身就是我们今天能带走的最重要的东西。希望大家都能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
是的。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上回我们聊到，加纳乌伊邦萨姆竟然真的对凯恩施法，凯恩随后确实踢得毫无存在感，而这其实只是足球世界里迷信事件的冰山一角。
没错，这些事之所以被反复传扬，往往是因为背后藏着人性更深的贪婪与嫉妒。比如法国球星保罗·博格巴就曾卷入一场堪称咒术回战的兄弟反目大戏。
说到博格巴这件事，情况比凯恩那场还要复杂。2022年，博格巴的亲哥哥马蒂亚斯·博格巴突然公开爆料，声称弟弟雇佣了巫师，专门对法国队友姆巴佩下咒。
这种指控在当时引发了轩然大波。尽管保罗·博格巴本人断然否认，但这起风波最终的结局很沉重。哥哥马蒂亚斯因为敲诈勒索等罪名被判处入狱一年。
这个结局挺让人唏嘘的。这也揭示了足坛在内部竞争下催生的一种黑暗心理，甚至会把至亲都卷进漩涡。
如果说球员之间的诅咒是源于个人恩怨，那有些诅咒的根源就要深得多。 往往牵扯到殖民与阶级压迫的历史。比如那个折磨了澳大利亚足球长达32年之久的莫桑比克诅咒。
这段历史让人听了五味杂陈，根源要追溯到1969年，当时莫桑比克还处于独立运动期间。有一位独立运动领袖要求几名葡萄牙裔的澳大利亚球员退出比赛，但遭到了拒绝。
在愤怒之下，那位领袖下了一道反咒，结果这一咒就彻底锁死了澳大利亚队冲击世界杯的道路。在那之后整整32年里，澳大利亚队一次又一次的在预选赛中折戟。
这种宿命感直到一位名叫约翰·萨弗兰的纪录片制作人出现才有所松动。他为了打破魔咒，亲自飞往莫桑比克，想尽办法寻找当年的相关人士举行和解仪式。
那趟救赎之旅听起来很玄妙，据说在仪式完成后，施加在澳大利亚足球身上的束缚才终于被解松。这不仅仅是体育故事，更是一面折射殖民创伤的镜子。
确实，这件事让我们看到，心理层面的枷锁有时候比技战术的短板更致命。而接下来这个诅咒虽然和殖民无关，却充满了民宿的怨念，也就是葡萄牙豪门本菲卡背负的贝拉古特曼百年诅咒。
这个诅咒在足坛无人不知。1962年，匈艾利奇主帅古特曼刚刚率领本菲卡拿下欧战冠军，随后他向俱乐部提出加薪要求，没想到却被高层无情拒绝。
古特曼在愤而离去时留下了一句狠话，他说本菲卡在100年内都别想再拿欧战冠军。这句话在当时可能只是一句气话，但没成想变成了笼罩球队60年的阴影。
这堪称足坛最精妙的魔咒。自那以后，本菲卡8次闯入欧战决赛，全部高负，诅咒至今未破。这种屡战屡败的宿命让球员和球迷都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更让人感到无力的是，即便你知道了诅咒的来源，也可能无计可施。接下来这个故事来自英格兰的伯明翰城，据说他们遭遇的是原住民的世代诅咒。
那是因为伯明翰城在1906年将球场搬迁到了一片原是吉普赛人营地的旧址上。在传说中，球队的举动触怒了吉普赛人，从此被下了世世代代的禁制。
为了打破这种霉运，后来的俱乐部管理者想尽了办法，甚至采取过非常极端的破咒手段。比如在1993年，当时的主帅巴里弗莱甚至专门请来一批吉普赛人到球场里撒鸡血贴护符。
只可惜这些充满了巫术色彩的仪式并没有能让伯明翰城彻底翻身。这似乎也从侧面印证了，一旦迷信的念头在心里扎了根，精神上的干扰才是最难以清除的。
没错，比撒鸡血更害人的物质诅咒其实也在足坛真实发生过，那就是阿根廷的竞技俱乐部曾遭遇的黑魔法攻击。
这起事件不仅恐怖，简直就像悬疑电影里的桥段。2002年，竞技俱乐部在整修球场的时候，施工人员居然从地下挖出了7只死猫的遗骸。
这一发现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这明显是某派球迷为了诅咒球队而进行的巫毒仪式。在此之前，竞技队确实陷入了长期的低谷，这不得不让人把两者联系在一起。
这种靠遗骸施加的黑魔法给人的视觉冲击和心理暗示是极其剧烈的。一直到这些信物被挖出并且焚化处理完毕后，困扰球队的阴霾才算是告一段落。
引力掠夺会触怒神灵，这种迷信在很多地方都有相似的版本。比如英国的德比郡，在搬入原本是罗马人棒球场遗址的旧主场后，就背负了所谓的棒球场诅咒。
这个诅咒在1946年足总杯决赛时出了一件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怪事。当时德比郡队更衣室里的一个充气球就在赛前毫无征兆的自行爆裂了。
在巨大的心理冲击下，球队最终输掉了比赛。这种巧合，球迷们理所当然地将其归咎为侵占了别人的领地，遭受了惩罚。而在现代足球场馆里，也有为了平衡风水大动干戈的例子，比如加德夫千年球场。
千年球场的男更衣室诅咒曾经是极其轰动的数据化迷信。在早期的统计中，所有使用球场南边更衣室的球队几乎无一胜绩，输球率高得离谱。
这种失衡给场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最后管理方被迫在翻新时特意把队长更衣室进行了对调，想借此平衡风水。这可不是来自古代的传说，而是现代人试图用玄学干预胜负的真实写照。
还有一种更个人化的信号性悬念，就是球员自带的死神定律。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威尔士前国脚阿隆拉姆塞。
这个定律几乎成了一种都市传说，每逢拉姆塞在比赛中进球，随后不久就会恰逢某位世界级名人去世。从本拉登、乔布斯，再到其他名人，巧合的名单越拉越长。
每一次这样的事件发生，都会在球迷群体中激起热议，仿佛拉姆塞的进球成了一个无法解释的神秘信号。
纵观这些离奇的事件，从加纳乌伊的及时施法，到本菲卡长达百年的宿命禁制，再到拉姆塞的因果律进球，我们其实能看出一条清晰的脉络。
竞技体育的极端压力让参与者极其渴望获得一种对未知和输赢的掌控感，不管是用积雪画符号，还是挖出七只死猫，本质上都是在提供一种心理上的抚慰和错觉。
同时，这些事件也像一面多棱镜，既折射出了殖民创伤、阶级矛盾这样的宏大历史，又交织着现代媒体的放大效应和球迷群体的心理共振。
诸球迷性图鉴所展示的荒诞与残酷，早就超出了比赛本身。当我们看透了背后的心理脆弱和执念，确实会好奇，在下一届世界杯到来之前，又会有哪位萨满开始新一轮的做法呢？
茉莉，我问你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你每个月能说清楚自己家里的净现金流到底是正还是负吗？
说实话，以前还真说不清楚，钱就是进进出出，月底看余额，大概知道是多了还是少了，但具体的数字一直没较过真。后来我读到面基那期节目里提到的方法，才开始认真对待这件事儿。
对，那期节目把这件事讲得很透彻。其实中年人根本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流水账，只需要盯住三本账就够了。第一本是存量账，就是你家总资产减去总负债的差额，这个数字告诉你家底到底有多厚。第二本是保障账，用保险把意外、大病、身故这种黑天鹅事件覆盖住，防止一夜返贫。第三本才是我们刚才说的现金流账，盯住每个月净现金流是正还是负。
三本账这个框架确实简洁有力，存量账定家底，保障账防塌方，现金流账看日常运转。但我觉得现金流账这里面有个巨大的盲区，就是那些自动续费的订阅制支出。面基那期节目里专门点到了这个问题，说这些看不见的扣款才是中产脆弱性的放大器。
没错，水电煤、视频会员、云存储、各种 APP 的年费、保险续期，每一项单独看都不大，30块、50块的觉得无所谓，但你把它们全部列出来加总，一个月可能就悄悄地跑掉了几百上千块。这种持续放血的口子，比一次性的大额消费要危险得多，因为它完全无感。
所以节目里给的建议特别实用，定期扫一遍银行和支付软件的流水，把所有不再需要或者重复订阅的自动扣款一个一个停掉。这个动作本身就像是在给家庭的现金流做一次微创手术，伤口小，但效果立竿见影。
这个习惯一旦建立起来，现金流这本账就稳了一大半。但记账只是看清现状，中年人真正要完成的核心财务转型，其实是从纯靠工资生存转向拥有生息资产。面基那期节目里提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模型，就是把你自己想象成两家公司，一家是你这个人靠出卖时间和劳动换取主动收入，另一家是投资公司，靠你积累下来的生息资产获取被动收入。
对，35到55岁这个阶段，家庭生命周期的核心任务就是把个人公司产生的现金流结余源源不断地注入到这家投资公司里去，让生息资产这个蓄水池一点一点变大。这其实就是一个蓄水池模型，我们工作产生的主动现金流是进水管，日常消费是出水管，而那个蓄水池里的水位就是我们的生息资产规模。
节目里还讲到一个非常核心的公式，储蓄其实就等于收入减去生活方式。你想提高储蓄率，没有第三条路，要么多赚钱做加法，要么压缩不必要的消费做减法。很多中年人之所以存不下钱，不是因为赚的少， 而是因为生活方式的升级速度超过了收入的增长速度。
这个洞见太扎心了。而且面积那期节目把重点讲得很清楚，当你的生息资产每年带来的被动收入能够完全覆盖掉你家庭的基础生活开支时，你就真正获得了退休自由，或者说获得了对自己时间的绝对掌控权。你就不再是为了生存而工作，而是可以选择做或者不做。
这么目标听起来很远，但其实就是从管好三本账和关掉那些自动扣款开始的。不过白话账本之外，中年人最容易被忽略的资产是什么？你有想过吗？不是钱，不是房子，是身体。具体来说，是肌肉。
肌肉，这确实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账户。很多人一提到健身，就觉得是为了好看，为了穿衣显瘦，脱衣有肉。但面积那期节目把肌肉的底层价值讲得很透彻。肌肉不是用来好看的，它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和内分泌器官。你的肌肉量直接决定了你的基础代谢率。
这里有个很残酷的数据。人过了30岁，如果不主动做力量训练，肌肉会以每年大约1%到2%的速度不可逆的流失，代谢率跟着往下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年人发现自己明明吃的比以前少了，肚子却比以前大了。基础代谢塌了，你吃同样一碗饭，消耗不掉的就更多。
而且肌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功能，面积把它叫做代谢缓冲器。中年人饮食结构里最容易过量的就是碳水，血糖容易飙升，而肌肉是身体储存血糖最大的仓库。你肌肉量充足的时候，多余的血糖能迅速被这个仓库收纳起来，变成肌糖原，不会在血液里乱窜。
反过来，如果你肌肉量不够，这个仓库容量就很小，多余的血糖没地方去，就只能转化成脂肪储存在肝脏和内脏周围。长此以往，胰岛素抵抗、二型糖尿病，一系列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直线飙升。所以节目里那句总结我觉得特别到位，力量训练本质上是在做一种退休储蓄。
对，你现在做的每一个深蹲，每一次推举，都是在往你未来几十年的健康账户里存钱。这笔储蓄比任何一笔金融资产的收益率都高，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你晚年的生活质量。至于具体怎么练，节目里给出了两个核心原则，简单但绝对有效。
第一个叫渐进式超负荷，这听起来很专业，其实本质上就是要求你每次训练都要比上一次多一点挑战，多一公斤的重量，多完成一次，或者多练一组。你必须持续的给肌肉超出它当前能力的刺激，它才会响应，才会生长。维持没有用，必须递增。
第二个原则是蛋白质摄入必须够。节目里给出了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不管你增肌还是减脂，每公斤体重每天至少要摄入 1.2 到 1.6 克蛋白质。一个70公斤的人一天就要吃够80到110克蛋白质，而且训练后半小时内及时补充，效果是最好的。
但知道这些知识，距离真正做到中间还隔着一座大山，就是行动力。面基那期节目给了一句金句，千万不要迷信意志力，环境比意志力好使100倍。意志力是消耗品，你白天工作消耗光了，晚上回家就很难再启动，所以你必须设计你的环境。
具体来说，就是把健身包提前一天晚上放到门口，让你早上出门没有借口。把它放在你上班的必经之路上，甚至公司楼下，减少你要不要去的心理内耗。把弹力带直接挂在你办公室的椅背上，开会间隙拉两组都行，让自己别无选择，行动才会自动发生。
说完了现金流这个物质账户和肌肉这个身体账户，人到中年最容易崩塌的第三个账户其实是睡眠。很多人对睡眠有极大的误解，觉得睡觉就像手机关机充电，躺着不动就行了。但面基那期节目强调，睡眠不是关机，而是大脑和身体在进行极其复杂的主动维护。
没错，大脑要在你睡着的时候清理一天积累下来的代谢废物，比如贝塔淀粉样蛋白。免疫系统要修复受损细胞，海马体要把白天的短期记忆筛选并转化为长期记忆。 这一系列排毒、修复、整理的工作，只有在深度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阶段才能高效运行。
所以睡眠不足的危害是全方位的，而且最危险的一点是，睡不够的人状态差，自己却完全不自知。节目里提到一项研究，如果你连续一周每天都只睡5到6个小时，你的认知表现会下降到和血液酒精浓度达到中度醉酒的水平相当，但主观上你却觉得自己还行，反应挺快。
这种不自知的认知损伤太可怕了，中年人的很多决策失误、情绪失控根源就在于此。要管好睡眠，节目里说抓两个核心变量就够了，规律和质量。先说规律，它由生物钟和睡眠压力共同决定。控制生物钟最重要的锚点不是几点睡，而是每天固定时间起床。
对，不管你前一晚几点�睡，雷打不动每天早上7点起。醒来之后第一件事，立刻去接触15到30分钟的自然光，告诉你的大脑这个时间点对应的是白天。还有就是起床后10点之前尽量别碰咖啡因，让身体自身的唤醒系统工作。这3点做到，生物钟就不会乱。
而另一个力量，睡眠压力，靠的是白天积累腺苷，所以核心是白天别长时间打盹，午休最好控制在20分钟以内，别进入深睡。更要命的是，晚上千万别用酒精当助眠剂。很多中年人觉得喝点红酒好睡，这是最大的坑。
酒精的陷阱太隐蔽了，它能麻痹神经，让你快速失去意识，但它会严重破坏后半夜极其重要的快速眼动睡眠，让你一整晚都停留在浅睡阶段，根本无法进入有质量的修复期。结果就是第二天醒来，你感觉像是睡了一个假觉，头昏脑胀，比通宵还难受。
还有周末补觉，这也是个天大的坑。周末睡到中午，会直接把你的生物钟向后推迟2-3个小时，到了周日晚上你就睡不着。周一早上被迫早起时，身体直接进入一种类似于时差反应的状态，这就是所谓的星期日综合症。规律的破坏比少睡几个小时代价更大。
最后是睡眠质量，这个全看卧室环境，核心指标就是温度和光线。节目的建议非常明确，最适合入睡的室温是18到22度，但更关键的是体感温度，入睡过程中你的核心体温必须下降 0.5 度左右，所以手脚稍微暖和，被窝微微凉爽的状态最利于入眠。
这个细节太实用了，很多人不知道，手脚暖和是为了让血管扩张，把核心的热量散发出去，从而降低核心体温。理解了这套逻辑，就知道睡前热水澡或泡脚为什么管用。光线方面，必须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全黑，一丝的发光二极管指示灯或者窗帘缝的漏光都可能抑制褪黑素分泌。
人到中年，很多人还在盲目地追逐各种复杂的投资策略、养生秘方，其实最该做的恰恰就是回归这几个最根本的账户，把现金流管好，让它稳定变为生息资产，把肌肉账户管好，给未来几十年的代谢提供缓冲，把自己的睡眠账户管好，确保大脑和身体的夜间维护不出错。
这3者简直就是互相锁死的。没睡好，肌肉就不容易长，意志力也薄弱，容易乱花钱。不运动，肌肉流失快，代谢差，睡眠深度也会受影响。财务状况一塌糊涂，心里有压力，就更睡不着。任何一个账户崩了，都会把另两个也拖下水。
所以，这三个账户与其说是一个管理任务，不如说是一个中年人的生存自检系统。当人生的不确定性扑过来的时候，饱满的现金流是防御纵深，充足的肌肉量是生理韧性，而稳定的优质睡眠则是你清醒决策的底层操作系统。
检查一下自己这三个账户的余额，如果每一个都能让你感到安全，那你对自己生活的掌控感就已经超过大多数人了。我们下期接着聊。
回顾这三段，从晋江鞋厂火灾的消防痛点，到足球圈的法术迷雾，再到我们自己的现金流、肌肉、睡眠账户，看似不同话题，其实说的都是同一件事，系统健康这堵防火墙上最薄弱的几块砖。
没错，就像我们看到的，晋江鞋厂因为逃生通道堵塞和消防管理形式化，把一次意外变成了几十个家庭的悲剧。这不是一个厂子的问题，而是低毛利产业奔跑时安全管理在跟得上的地方 偷偷掉了队。
而足球场上的巫医和死猫诅咒，则是我们在极度压力和不安全感时，本能的去抓任何能带来掌控感的东西，哪怕那是反理性的。
是，至于我们中年人，更是没法靠烧香和诅咒过日子。稳住现金流，是我们对抗生活意外的第一道防线。而每周两次的力量训练和高质量睡眠，是在给身体这个固定资产做定投和修缮，这比任何补剂都管用。
我们聊的说到底都是一种风险意识，希望能让大家在看新闻听故事的同时，也稍微盘点一下自己生活和事业里是不是也有那种安全门被焊死的时刻。
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白桦，
我是茉莉，我们下期再见。